等着人来了。各位弟兄姊妹们早，我们今天来这边早上一起来看看历史书。我想先问一下哈，有几位弟兄姊妹还不太熟悉那个圣经书卷的顺序的。对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刚刚受浸得救嘛哈，然后我们先来稍微练习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等于鸟看历史书，所以比较轻松一点，也没有纲要，各位也不需要做笔记，只要不打瞌睡就可以了。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这个看的范围是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然后如果我们稍微来练习一下背旧约圣经的顺序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前面几周我们看弟兄们已经帮我们复习过摩西五经，就是创那个旧约的前面最开头的五卷书，就是创出立民生，然后后面呢接下来呢就是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伯斯，没有诗，因为诗篇已经到后面是那个历史书以外的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还不会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试试看来背，看哈，五个字一次，五个字，创出立民生，然后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没了，因为伯斯真那个伯是约伯记，然后诗篇箴言那是后面的部分就已经在历史书的范围以外了，所以我们再来背一次：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就这样。那这是我们今天要鸟看的范围。那各位刚刚在背这个顺序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重复的字：沙沙、王王、代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书卷它有分为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然后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 Chronicle， 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为什么这些书卷会有上下？它并不是真正这些书卷写的时候我有分上册下册，不是。它纯粹是因为这些书卷它很长。因为以前的圣经书卷是抄在那个羊皮上面的，羊皮卷上面的，或是因为以前没有纸张嘛，所以都是抄在什么皮革上面啦、啊，或者是可能是布料啊，布可能用的少一点，大部分是用皮革，然后用墨把它慢慢一个字一个字抄上去。那抄完以后呢，它一卷起来就是一卷，所以我们说叫一卷书一卷书。是这样子来的，为什么它是一卷？它就是那一捆牛那个羊皮。那问题是，约书亚记、历代志、那个列王记这些书卷哈，因为它很长，所以它抄的时候呢，抄抄抄抄抄抄抄，羊皮用完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可以把它接在一起。问题是，它如果把它接在一起的话，那一卷书卷起来以后。你们都吃过花卷吗？如果卷得很厚的话，那很大一卷，没有人搬得动，太大一卷，就好像你搬那卷书这样搬着一大捆地毯一样，没几个人搬得动。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书给切开来，分成两半，小卷一点，两卷小卷一点。所以于是呢，约书亚对不起，撒母耳记就分了上下，然后列王记就分了上下，历代志就分了上下。但是事实上这些书卷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它并没有所谓的上下，就是为什么这些书卷会有上下的来由，那这当作是一个有趣的小尝试吧，圣经小尝试。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先 我先交通一下，因为我们要讲的范围啊很广，事实上它的范围有差不多如果光是从约书亚记这开始看的话，应该会有不到一千年的范围，大概有七八百年、六七百年 的范围，我们看这个历史书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会变得很就算是漫谈吧 ，OK， 所以各位可以轻松一点。说起这个故事哈，基本上来说，旧约就像一个故事，一卷故事书。故事呢是从创世纪开始，然后一直到列王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整个民族被巴比伦王国，然后被掳掠、被掳走了。基本上来讲，整个历史的范围是从这样来看。那如果从这个范围来看的话，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旧约前面创世纪、出埃及记的部分。那我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这不是考试，这纯粹是一个当参考的。然后从这个参考的问题，我们可以来看，其实圣经很有趣的。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待了多久？有没有人知道？大概没有人去注意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蛮好奇的，因为想伊甸园那多好的日子啊，待在里面一天都是很快乐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始祖亚当因为他所犯的过错，然后被赶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他在那个好地方待了多长的时间。有人知道吗？九十几年、有人说九十几年，有没有其他的想法的？130多年、还有没有其他想法的？不错哦，各位这样圣经翻一翻都可以有个数字，大概可以猜。那是亚当活了930岁，但是他的后面的大部分都是在伊甸园外过的。我现在问的是他在伊甸园的里面有好日子有多长。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看了、我自己的推断是差不多90到100年，上下误差大概8%。我今天所有讲的这些年龄都是差不多，然后误差都大概在8%这样子。那怎么看出来的呢？各位从那个从一件事情可以来推断。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讲该隐杀了亚伯，对不对？人类的历史上第一件谋杀案，我们都知道这件悲惨的事情。大家猜一下，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他大概几岁？你说30，还有没有人猜一下看大概几岁？有人说40，因为人会要变到那么坏，大概要到40岁了。有人说20就够了，因为20就有那个气力，而且血气方刚，也就可以动手杀人了。那好，20也好，30也好，我们就以这位弟兄所说的30岁好了。亚伯30岁的时候动怒杀了他的弟弟。那如果对不起，该隐30岁的时候杀了亚伯，如果他是30岁的时候杀他的话，他那个时候杀他的时候是他们已经亚当他们已经被驱赶出了伊甸园了。那如果而且他们是出了伊甸园以后才生的，对不对？那好，那在亚伯被杀了以后没有多久，他也没讲多久，然后呢夏娃呢又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亚当就给他取名叫赛特。然后当亚当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跟他说，耶和华你看，我有个儿子，我又有一个儿子来代替那个被杀了的。那个时候他130岁，假设说好了，这个亚当的心情很快就回复了。他的老二被不，他不是老二，他们其实有很多兄弟姊妹，只是那个时候这里面提到的是这两个人。当亚伯被杀了以后，他心情很快就恢复了，然后呢也许第二年怀孕，第三年就生了赛特了。假设说好了，130岁生他，129岁那个亚伯就死了。那129岁的话，那个时候那个该隐假设说是30岁的话，那意思就是说 129减30就是99，那意思就是说最快最快，对，最慢最慢，亚当99岁的时候已经在伊甸园外面了，那意思就是说他在伊甸园里面待的日子可能就是九十几年，这也许就是刚刚姊妹说九十几年的缘故。但是如果说这个该隐杀亚伯的时间更年轻的话，20岁就杀了他的话，那亚当就在伊甸园里面多了10年可以待，100多岁的时候，他待了100多年。如果他年纪更长，40岁、50岁的时候才干下这件事情的话，那亚当可能在伊甸园里面的时间就短了一些，80几年、90几年。我提这个例子哈，其实并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我之所以提它，是因为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实在太浩瀚，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就读了，然后就过去了。那因为它是历史，它用一个很大的尺度来看一个人的一生。有的时候，一个人一生在圣经上就记那么两笔，有的人呢，就用一整卷书写他的一生，很多的差异不同。但是在这些差异的之下，我们来读的人呢，很多时候就读过去了，没有什么感觉。我今天所要提的就是说，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再来读历史圣经的历史书，或者是读圣经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学着把自己放在那个时间点里面，然后去揣摩一下当时那个人他做这件事，他说这些话，他当时候身边的情况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什么，他听见的是什么，他所遭遇的环境是什么。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环境的里面，然后我们来假想一下，如果是我会怎么办。就连该隐杀亚伯这一件可怕的事，你们会不会想到，我们从这里倒回去算，竟然会影响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快乐日子有多长。这是一个有一点负面但是有趣的角度来看历史书。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位圣经里面的人物，比如说那个我们刚刚说了，亚当活到130岁的时候生了赛特，然后之后呢他自己活到930岁，生了赛特以后他又活了800年。我们都不知道800年是怎么过的，我们今天有时候80年自己都打理不好，那不要说像他们一活活800-900年了，那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怜悯里面了。那比如说像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开始起造方舟的时候500岁，他造好的时候下天降洪水的时候，那时候他600岁。那100年的时间里面，他在那造那个方舟，天气好得很，然后船又再盖在山上，所有的人所有的邻居没事走过去，你看那个神经病，你看那个疯子。可是他这样子的情况过了100年，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来看挪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这100年不好过，可是你知道他的妻子日子可能更难过，他的妻子要照顾他的身体，他的妻子还要能够忍受旁人的指指点点。哎呀，你看那个傻子挪亚他太太，哎，就那傻子他太太嘛，他就是这样子过来的。但是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里面过这100年的？他们那之前那500年又是怎么样过他的日子，会让神决定说这个是个义人，我要拣选他，叫他来成为人类得拯救的一个根据。我们看他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故事书上，哎呀，各种动物画得非常可爱。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想想，如果是你被放在当时的情景，你熬不熬得了那100年？如果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这些圣经人物的境遇里面的话，其实对我们来学习，至少有一点，对我们学习圣经里面这些所记载的这些历史的这些事实的记录，对我们会产生一个有交互关系，对我们来讲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它不再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一个记录而已。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我们都有，大部分人都有孩子，都有下一代。 你的孩子出生那一天你什么心情？你的孙子出生那一天你什么心情？那一天在你这一生里面是永远难忘的。可是你知道圣经上里面，圣经上记载有时候谁生谁一笔就过去了，他顶多提个他几岁的时候生他，活到几岁，那是好的。那我们来看，有这么个人，那过去的时候就忘记这个人。但是你们想象一件事情，在那么多人的里面，时间那么长的里面，然后在我来看，这个人不过就是记这么一笔就没有了，这么细小，这么细小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都还在圣经上面被记了一笔，我连被记一笔的机会都没有。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么多人的里面，好巧啊，神拣选了你，神在还没有你之前就预定了你，然后到时间满足的时候就救了你。你还会觉得你的一生没有意义吗？真的是要就想到这个哈，虽然没被在圣经上记一笔，但是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一同有交通，一同再回来看圣经上讲的这么许多有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里面要觉得，哎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让我有机会，让我还有意愿来读一读圣经。你知道我们在历史里面根本是排不上记录的，连一颗沙都不是，但是神却拣选了你，叫你今天坐在这里，这是何等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像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离开了哈兰，然后他离开哈兰的时候他父亲还没有过世，然后他到迦南地后过了10年以后85岁，他的妻子因为生不出孩子来，所以就把使女给了他，夏甲给了他，生了以实玛利，就成为今天那个阿拉伯人 的祖先以实玛利 Ishmael。 然后之后呢又生了以撒，因为神的应许。那这在许多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有用我刚刚提的那个观点，你再回去读这些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经历放在那里面，你会发现到你再来读这些书卷的时候，再来读这些经节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它跟你发生的关系。各位可以尝试着这样试试看，比如说举一个例子，雅各离开了他们家，然后去了他舅舅拉班那里。你们知道雅各离开他们家的时候大概多少岁？猜猜看。雅各离开他家的时候，离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他母亲打发他到舅舅拉班去的时候，40出头，40几岁。各位，今天40几岁的人，你想想看，如果是我当时，当然了，雅各活了147岁了，我们可能不见得活得了147岁，但是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40几岁的时候在干嘛？好吧，他140几岁，我打对折好，我只活70年，那对折的对折，20岁，我20岁的时候在干嘛？哎，其实我20岁的时候还真有点像他耶，对不对？只想到自己哦，什么事都只想到自己，其他一概不管。你看他到伯特利做那个梦，然后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给我吃的，你给我穿的，你给我喝的，然后你带我回家，我就认你是我的神。”这很奇怪啊。他原来跟神说你是我爸爸的神，你是我爷爷的神，但是他没有说你是我的神，但是他跟神这样的祷告，他说如果你给我吃，你给我穿，你带我回家，我就相信你，我就接受你做我的神。可是后来呢，在几千年以后，有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哦，各位有机会啊，一定要去读读这本书。你知道雅各从一个认识耶和华神是我爷爷的神，是我爸爸的神，变成他是我的神，因为他给我吃，给我穿，给我带我回家，到承认他实在是我的主，这里面有好大的变化，非常浪漫的故事。各位一定有机会要去读的那本书，非常的有趣。然后好，他40多岁，40出头的时候离开家，然后到他舅舅那，然后在他舅舅那干的苦工，做了20年，讨了4个老婆，然后回家的时候 我相信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皮努伊勒，就是他带着他的家，他的妻小的时候，然后我如果没记错了，七十几个人，我可能记错，那个不当数的。他带着他妻小回家，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等着随时要被他哥哥找他算旧账。但后来以扫没有这样带他，他在那个时候，在皮努伊勒那个渡河的地方遇见了神，然后跟神摔跤。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这个故事。然后最后摔了一整个晚上，神在他腿上扭了一下。你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几岁？根据我的推算，62岁。你知道今天沈弟兄没来，我本来说就跟沈弟兄现在一样的年纪，然后呢摔跤，然后呢腿扭了一下，正好他今天也是腿伤了没来。我本来还想说这好巧合。这不是你说了算。他那时候60多岁，60出头岁，大概62岁上下。想想看，一个60多岁的人，那我们照刚才的换算，大概你30几岁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这一生30几岁的时候你在干嘛？你是不是正在跟神拗着？当然有些人特别蒙福，30几岁的时候他已经是顺服神、服侍神，一个很得蒙福的人。但是老实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30几岁的时候，我是什么都要，就是不要神啊。对不对？那神却又不愿意放弃我们，因为在当初他20年前跟神说，你答应我条件，我就承认你是我的神的时候，神告诉他，他说不论你往哪里去，不论你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会把你带到我所应许你的那地去。从表面上读起来说，哎，神说我就是这样祝福你了，然后呢你不用担心，不论你的情形如何，我一定会把你带到那个我祝福你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神的小指头比我们的大腿腕还粗，你能跑能跳能争能砸，你能跟他别扭，你能跟他唱反调，但是他承认他是你的神的时候，他要拯救你的一生。就像我30几岁的时候，可能什么都要都不要神，但是神还是怜悯了我，他要怎么祝福我，他要把我自己带到他基督这个美地的里面，所以他就照着他的应许把我带回他祝福我的地方，就像当初他答应雅各一样。其实这些故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在发生着，只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些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就是故事里的主人翁，你有没有发现到神正在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在你的一生当中做这些奇妙的事来祝福着你。那这是雅各，然后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人呢、啊，加勒、约书亚。我以前以为加勒跟约书亚两个年纪一样差不多大，但是后来我算一算，加勒大概大约书亚大概20到25岁左右，不讲错了，约书亚大加勒，早上起来脑筋还不很清醒，约书亚大加勒差不多20到25岁左右，所以约书亚大加勒，所以加勒进美地的时候是80岁，然后之后有5年的时间打仗，跟当地里面的这个原来的居住的人的各族征战，打了5年。那他是如果我们算20岁好了，他如果是80进去的话，约书亚进去的时候就差不多已经100岁了。约书亚活了110岁，所以差不多他们在5年的征战以后，大部分的地方，他们得到的地方，他们就分地。那时候加勒已经85了，分完地以后没有多久，约书亚就过去了。所以约书亚记有多长？约书亚记在时间上读起来其实并不是很长，才几十年而已，可能还没有几十年，10几20年吧。然后约书亚记后面以后书，然 然后呢，我们刚才背的是什么？四世纪。四世纪啊，四世纪是一个非常叫人读起来读不下去的书，因为在这里面呢、啊，犹太人五次被亡国，然后呢被非被外族人统治了93年。但是在这四世纪的记载范围，事实上来讲，整个历史的长度是450年。在这450年里面，他们有93年是被不同的外族统治着，然后呢，他们日子就过得很苦，被虐待，然后他们就向神求告，最短的8年，最长的40年。每次当他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派就找一个人来，然后这个人就救了他们，然后就带他们过个几十年的安静日子，然后呢，他们好日子一过，好了疮疤忘了痛，又开始悖逆，又开始远离神了，然后呢，到最后呢，又被外族掳去了，又被外族征伐了，然后呢，又被人家统治，又被人虐待，虐待个几年，然后又受不了，又到神面前求啊，神啊，你救我们，然后神又来救他们，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当中经历了7个士师，士师就是 judge， 就是审判的人，然后呢，里面有被灭亡了5次，过了这450年以后，一直到撒母耳出来，然后我自己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对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印象特别深刻。那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成为我们今天很好的借鉴。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就是四世纪整个时代，整个450年的一个写照。其实我们今天跟这也有点像，如果我们今天里面没有王，没有基督这一位在我们的里面做王来掌权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个任意而行的人。那很多的时候，神借着环境救拔了我们，就好像四世纪里面来了一个士师救了我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离开他，我们又背向神了，然后呢，又过了一段苦日子，又被辖制，又被世界压榨一番，然后我们再悔改，那再回来，就像四世纪的故事，不断的回复，不断的回复。这是因为范围很大，所以我很快的交通一下。然后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记基本上来讲记载的是3个主要的人，一个就是撒母耳，他从小他怎么样成为一个祭司？撒母耳是可拉的第10代的后代，可拉是背叛神的，原本是根本不能进会幕的，他的后代是根本不能进会幕，但是神却拣选了这个人，怜悯他，让他成为当时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因为他的缘故，以色列人有了第一个王扫罗，统治了以色列人40年。之后扫罗之后，他的女婿大卫做王，做了40年的王。然后大卫之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做了40年的王。总共这120年，以色列人有王，但是这王有好王，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之后，所罗门之后，整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就分成2国了。他的儿子也不争气，然后呢，他的大臣的儿子呢也起来造反了，然后呢，国家整个国家就被分裂成2个，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国。他们在分裂的时候，我查了一下，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是 BC 925年，纪元前925年，那时候他们就分裂成2国了。然后分裂成2国以后，基本上来说，北国以色列国那个王啊，在神的眼里一个比一个差劲，没有一个好王。在圣经里面有人把它整理出来，对于这些王有一个很简单的注解的评价，我稍微念几个。罗伯安、厄多、亚比央、厄多、亚萨、 啊，不对，对不起，那是大那个犹太国，犹大国被那个以色列国是耶罗伯安二、拿达二、巴沙二、以拉新利二，然后后面暗利特别二、亚哈罪二，然后呢什么亚哈谢二、约兰二多、耶户二多，每一个都是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在历史上的记载，他们都是恶王，恶到最后被亚述帝国给灭了。然后呢，但是犹大国呢，犹大国其实也差不了太远，但是当中有几个王却是很好的王。那 我手上这一叠资料乱七八糟的，有19页，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会后来跟我讲，我把它或 email 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去当点参考，你不见得看得懂，因为我整理得很乱，但是可以有一点参考。然后在这些王的当中，在纪元前739年，亚述王呢，那个时候亚述王，亚述王朝，我先讲一下亚述王朝。亚述王朝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他们是膜拜战神，他们的神啊是战争的神，所以亚述王朝是一个武力很雄厚的，他们很崇尚武力的，所以亚述王朝是很能打仗。然后亚述王朝的特色就是他们征伐了一个地方，三光，支光、杀光、烧光，他们所征伐的地方全部灭族，杀光、抢光了。可是到后来，亚述王朝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王，他改变政策，他不再杀光他们。当他把以色列国给灭了以后，他很奇怪，他没把他们杀光，他叫他们移民，把他们通通搬到巴比伦去了。到巴比伦去干嘛？做奴隶去了，通通都被压着到巴比伦去做奴隶。然后过了这个是差不多在第739的时候，对不起，我有一个更准确的数字，721年，721年哈，差不多就等于东周时代，东周，中国人的东周，那周朝，夏商周、西周、东周，后面那一节，东周又分成春秋，春秋之后叫战国，春秋战国，这个大家读一点历史都有点印象。东周春秋时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讲的就是这个时代。然后亚述王国当时呢，就差不多等于今天的伊拉克。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些王朝，他们的根据地都在伊拉克、伊朗这一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东周的时候，这个春秋时候还不到战国，春秋时代，然后春秋时代在伊拉克有这么一个很强大的王国，然后就把他们周围这些国家给灭了，然后就把以色列国给灭了，在纪元前721年。然后过了若干年以后，亚述帝国之前他灭了一个国家叫巴比伦王国，但是后来又有一个新巴比伦王国，很短命的，才88年，可是新巴比伦王国呢把亚述帝国给灭了。然后他灭了亚述帝国以后呢，他也同时在这个当中，在纪元前586年，他把犹大国也给灭了。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亡国了，他们再也没有国家了，一直到后来他们在今天的以色列复国了。在这段过程里面，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的历史到处被人欺压，然后在我稍微说一下，然后后面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部分包括了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这所有的历史大概讲的就是基本上来讲就顺着这条线。然后到后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里面讲的这几个人发生的时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新巴比伦王国，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把犹大国给灭了以后，他那个时候他灭了他们以后，就把所有的犹大以色列犹太人呢通通掳到那个巴比伦去，然后就做奴隶，就整个就亡了。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巴比伦，这个这他叫做做奴工啊，叫做巴比伦之囚这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巴比伦王国呢又被波斯王国给灭了。那波斯王国呢，波斯王一灭了巴比王以后呢，波斯王的那个，其实他之前真正波斯帝国开始强盛的第一个王叫做 Cyrus， 有人叫他居鲁士，在圣经里面他叫他叫做古列，古列。所以你去读那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里面讲到古列元年，就是这个居鲁士大帝 Cyrus， 波斯帝国的大帝。然后他呢颁下一个命令说你们可以回去了。然后呢，以前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抢来那些金器银器啊，他通通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波斯灭了他以后，把他通通抢成他的，然后跟他说我通通还给你们，就通通还给他们，还给犹太人，犹太人就把他带回去。他古列元年就下了这个命令说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的所谓的怎么讲，就是回耶路撒冷。但是问题是当他下了这命令以后，其实他们头一次回去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以后了。然后这个 Cyrus 大帝他下这个命令70年以后，在这个当中有几个在古列的后面呢，有一个他做王做了20年，然后不止20年，对不起我说错了，古列他被一个他宫廷里面的 Magi， 就是一个术士魔术师啊，把他给谋杀了。然后这个人呢就做了波斯帝国的王，做了7个月。那7个月以后，这个居鲁士 Cyrus 的儿子叫做大流士 Darius， 他自己呢就回去，他们在外面打仗，然后他就回去，然后就把这个篡位的人给杀了，然后就成为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的王。那大流士自己后面他的儿子叫做亚哈，圣经上叫他亚哈水鲁，在历史上的人的历史里面记载他叫做那个叫做薛西斯 Shexis， 就照他英文翻译，但圣经上管他叫亚哈水鲁。所以我们再去读后面三卷书的时候，他又讲到亚哈水鲁王怎么样，讲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他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历史啊，就是或是你们一定看过广告，有些拍成电影，有个斯巴达300勇士，那个 300， 那个故事里面，他们所征战的那个波斯王就是这位，就是他，就是薛西斯，就是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嫁给他做王妃的那个人。那你们就知道以斯帖当时的日子怎么过的，那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以斯帖记里面亚哈水鲁王高兴，就叫他手底下人说好，你们高兴想把以色列把犹太人杀光杀了，然后以斯帖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跟他提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杀我的族人。这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我抢来这美女竟然是个犹太人啊。哎，他也有可能高兴也有可能不高兴，哎，就后来竟然奇迹的那个故事就是他后来说好不杀了，然后把怂恿他杀犹太的人全部都给除灭了。这就是以斯帖里面的故事，这都是历史里面有根据的。那如果你想要想象一下亚哈水鲁王什么样子，是圣经上形容他是一个喜怒无常暴虐的人，他就是那个样子。他做王做了20年以后被他自己的宰相给谋杀了，然后他的宰相杀了他以后把自己的儿子弄上去做王，叫做亚达薛西，就是我们后来在尼希米记里面在以斯拉记里面讲到的亚达薛西王。 我说这些事情啊，其实都没什么意义，因为跟各位以前上历史一样，跟我什么关系啊？过去就过去了嘛。可是当我自己读这个历史书的范围里面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人离开神啊，是在很多人离开神，很少是一个晚上之间忽然间背叛，都是在很多的小事情上面，而且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面，慢慢慢慢的，哎，这个没关系啊，放弃了。那个这个其实也无伤大雅，也就算了。那甚至于，算了，我不要随便举例，因为举例容易伤人。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在一些很细微、很小的地方，因为觉得这个不太重要，所以就由他去吧。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由他去吧这个习惯，就会让我们渐渐的远离了神。就好像圣经里面我们前几周读的记载到罗德不是跟他的叔叔不是分家了吗？然后他挑了那个最肥的那块地啊，然后呢圣经上说他就渐渐挪移他的帐幕，那到最后呢就住在那个两个要被灭掉的城里面。他不是说我今天在这里，然后哦决定搬家，一路长驱直入搬进那个城里，不是，他是住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拔营靠过去一点，再靠去一点，再靠过去一点，再靠过去一点，等他不注意的时候，人已经住在那里面。其实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所拯救的人，在地上过的日子啊，就是这样。外面的吸引我们的东西，外面影响我们的东西，里面压迫我们的东西，都要叫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在一些不太要命的事情上面，这没关系啦，这个也不是恶，这也不是杀人放火，这也没抵触到十个诫命，所以我就做吧，没关系啦，由他去了。慢慢慢慢的，到了最后，我们就会进入世事的时代，被世界所掳，被世界所压榨，偶尔想起神回来求救一下，神也还真的就救了我们。但是我们就活在一个我们心中没有王，个人随己意办事那样子过日子的状况，到最后整个国家，你知道亚述帝国为什么会能够灭得了犹太人？他其实不太可能管他们的，是因为你知道亚述帝国刚开始的时候，他去欺负犹太国，他去欺负犹太国，然后收保护费。那他收了保护费以后呢，他又去欺负以色列国，然后之后就没，他收欺负犹太国以后，有一天以色列国跟大马士国两个决定要来收拾犹太国，然后犹太国呢就去找亚述王说，你帮我，你救我。然后呢亚述王说，反正我也要收拾那两个人，我就顺手救了你，他就救了他。但事实上他所谓的救，他就是灭了大马士革，然后呢就把以色列国给灭掉。所以他们开始会被灭掉，是因为自己兄弟相争。其实如果我们读历史书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例子，你知道如果你去读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刚开始受苦得救，受苦得救，受苦得救，可是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苦是从哪里来的？从自己人来的。他最后一段的记载，便雅悯族差一点被灭族，被谁灭？被自己其他十一个族的人灭的。到最后他们很后悔，但是又发下重誓，我的女儿绝对不会嫁给那一族的人，那怎么办？那就只好叫他们说，你去偷偷抢吧，抢去的就是你的，我当没看见。以色列人的国，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子过来的。那其实这很多的历史，你如果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老实讲都可以引以为戒禁，都可以引以为戒禁。可是这个历史啊，事实上是一个越来越衰败的历史。到了今天中东还在打仗，到了今天这个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以前你只要关了门，你可以在家里好好的亲近神。今天你关了门，客厅里有个叫电视机，书房里面有个叫电脑，还不够，等到你躲进卧房的时候，还有一个叫手机。世界的力量，世界的侵犯，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无孔不入，那个渗透的力量越来越大，基督徒的日子越来越难过。